道的題目是神國的奧秘，張王傳道。
弟兄姊妹早晨，今天講的題目呢就是馬可福音系列裏面的撒種的比喻的一連串的比喻。講撒種的比喻大家都耳熟能詳，應該很理解得到大概的意思。咁樣撒種的比喻有四個嘅場景啦，咁喺四個場景嘅裏面，耶穌基督講完個比喻之後，就後尾咧就將個比喻嘅內容咧解釋埋俾啲門徒聽啦。咁呢一個就係撒種的比喻同埋一系列比喻嗰部分。跟住咧，今日咧係又係復活節喎，咁樣咧復活節嘅時間咧，我就揀咗呢一幅嘅圖畫。嗱，呢幅圖畫咧好特別喎，呢幅圖畫裏邊有啲好仔細嘅嘢。首先咧，佢就有個細麻布。咁頭先詩歌都聽到唱過啦，原來咧喺個空墳墓裏邊咧有細麻布嘅，跟住啦喺呢個頭先講啦，喺空墳墓嘅裏邊，我哋喺墳墓裏邊望出去有一個石啦，一嚿石門啦，推開咗嘅石門，好遠好遠嘅裏邊有三個嘅十字架，喺十字架嘅側邊有個太陽，有個太陽啱啱升起，一幅好美麗嘅圖像，就好似聖經所描述嘅一樣。这个就是复活节了。那撒种的比喻和复活节怎样拉埋一个的关系呢？那当然就是神的奥秘，好像今天大家读的经文一样了。我一台的低头同心祷告。天父，多谢你给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我们再次去重温这一段的经文。愿你开启我们的心，给我们真正的明白，听得到我们都行到出来，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名求，阿门。好啦，頭先講過啦，耶穌獨自一人嘅時候，跟隨佢嘅人，同埋有十二個嘅門徒咧，就問呢個比喻點解？咁耶穌咧就同佢哋講啦，嗱呢個咧係神嘅奧秘嚟嘅，只係你哋知道啫。邊啲係你哋啊？即係個跟隨佢嘅人啦，同埋十二個門徒，佢哋明白聽到呢一個嘅奧秘。咁呢個奧秘係到第34節啦，又講咗好多嘅比喻啦，跟住咧。耶稣又再跟他们说了，私底下没有人的时候，他将所有的道，一切的事讲给门徒听。我们很清晰大概撒种的比喻，比喻讲什么，跟着呢个解释的比喻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就有四幅的图画，四个不同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面，怎样合在一起呢？有时又好像不是很合得来。咁樣咧喺網上咧就揾到呢一張啊，好好喎，佢可以好清晰嘅去解到啊喺呢個同一個嘅場景裏邊點樣有同一幅嘅圖像有四個不同嘅場景。講呢張場景嘅裏邊，你會見到有路啦、行人路啦，跟住咧有啲少少嘅植物，好似荊棘啦，跟住咧耶穌嘅腳底嗰度有幾嚿石頭啦、石頭地啦，跟住後面咧有一笪應該係。好土啦，即係撒種嘅地方。啊，原來喺同一張嘅圖畫嘅裏邊，佢可以有聖經所描述嘅四個不同嘅圖像。我哋將呢四個圖像合埋一齊，就係整個撒種的比喻呢一個嘅背景。我哋再次重温呢一個撒種的比喻嘅時間，佢話當一個人出去撒種嘅時候，佢撒咗喺路旁，跟住飛鳥嚟到啦，咁就食咗佢哋。跟住咧又有。啲撒咗喺土淺嘅石頭地喎，咁樣咧，因為土淺，佢好快嘅，佢伸出一啲嘅枝節，小嘅芽，但系咧，因為日頭一發一出嚟，曬乾咗，死咗啦。落喺荊棘嘅裏邊，因為俾荊棘蟲擠住咗，生得唔好，佢哋不結果子。好土嘅時間去伸出嚟，佢哋結果只有30、60同100。咁你會見到有好土。有路旁，有荊棘裏邊嘅，有土淺石頭地。咁樣咧，耶穌再解釋俾門徒同埋那時嗰啲人啦，同埋所十二個門徒聽。耶穌就話啦：所撒嘅就係道，就係耶穌基督嘅話啦，神嘅真理啦。呢個嘅道落到去嘅時候會點啊？喺路旁嘅時候，人係聽到噶，跟住咧撒旦嚟攞走咗呢一個嘅道種。第二個喺石頭地，人係聽到噶，好開心聽到呢個嘅道理。但喺生命嘅當中，佢哋扎得唔夠深，根唔夠深，咁樣咧 这个是暂时，临到最尾去遇到患难，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就跌倒了。跟着去到荆棘丛的里面，他们也都是听到这个道理，但因为世上有很多的事他们要去思量，也都有钱财上的困难，跟着有其他的私欲，临到最尾最尾，他们被这些困难挤压住，他们结不到果实。留意的地方，在这四个情景里面，他们全部都是听到这个道，听到的。但是有些情况死了，有些情况他们被挤压住，跟着呢，有些呢，他们结不到果子。在第三个情况，在荆棘的里面，他结不到果子。去到好土了，去到好土的时间，大家都去明白，原来结到果子还要是三十、六十、一百倍好多去结到果子。刚才讲过，在这四个情况的里面，都是撒种撒落不同的情况，全部都是听到这个道理，听到的。他没有直接说怎样去行动行出来，他用另外一个比喻的方式结到果子。在撒了下去荆棘丛的里面，他没有说这棵植物死了，他只是结不到果子，结不到果子。好土的地方去结到果子，这里是我们大家都很容易去掌握得到，但我们今次用另一个向度再次去重温这一段的经文。耶稣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和跟随他的人和这十二个人将这个比喻，这一系列的比喻，并不单止是撒种，是一系列的比喻，跟他们说，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是当时他们很多人都不明白，譬如神有个儿子叫耶稣，耶稣降世为人，这些全部都是一些奥秘。耶稣开始将天国的事情藉着一些日常生活所见到的例子，再将他们慢慢地去演绎出来，话给周围的人听。所以呢，他们用比喻的。这里说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将这些秘密开始话给门徒听。如果外面的人呢，外面的人他就用比喻了，不会解释，只是用比喻讲。这样你留意去到第十二节，他说他们看是看到的，不过不清楚，听是听到的，不过不明白。跟着临到最尾，免得他们回转获得赦免。其实一个都挺严厉的一段的说话来的。对三十三节了，耶稣他说再用比喻，讲完一系列的比喻之后，他又再类似的重复。为什么用比喻讲啊？跟着呢，他就当没有人的时候，私下的时候，耶稣又将所有的一切讲回给他们听，讲回给门徒听。刚才讲过去到第十二节，在第十二节的时间，刚才讲话都挺严厉的，免得他们回转获得赦免。免得他们回转获得赦免。其实耶稣是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九至第十节，在以赛亚书的时间呢，他是译做回转得到医治，得到医治的。但耶稣用的时间呢，耶稣引用的时间他改了少少，他改了不可以得到赦免。你说医治和赦免都可能有少少的类似，都是好了的，掂当了一点的，但耶稣改了少少，他说不可以得到赦免。其实这里都很严厉，既然这么严厉，其实想说什么呢？究竟他对什么人说这么严厉呢？因为其实前少少是说跟外人，外人他听完之后不明白，跟住就令到他们不得回转，不可以获得赦免，这是外人来的。说了耶稣呢，没有直接去解释为什么要用这么严厉的言辞。跟着马可，因为我们看马可福音，马可也都没有去记载究竟他怎样去理解这几节的经文。耶稣在在世的时候去讲出这个比喻，门徒听了，跟着临到最尾，耶稣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升天，跟着圣灵降临，跟住门徒先至开始去写福音书噶嘛， 門徒寫的時間，馬可沒有將這件事做一個的備註，馬可沒有嘗試去解釋這一節或者耶穌當時想講什麼，耶穌沒有正面的去解釋，馬可在後期沒有附錄的記載，是聖經裡面我們看得到的事情。接著究竟什麼是外人呢？在當時的外人應該是祭司、法利賽人和猶太人，因為這一班的人他們大部分都不相信耶穌基督就是這個的尼賽亞，也都不相信耶穌基督的教導。我們可以看回馬可福音另外的記載，在馬可福音第15章6至7節和第11節，他說逢節日的時候，比拉多照著眾人所求的去釋放一個的囚犯給他們，有一個人去叫巴拉巴去作亂的，去監禁在這裡，跟著他在作亂的時間都曾經殺過人。去到第11節，祭司長去煽動眾人，他們要求他釋放巴拉巴給他們。在這段經文裡面，我們很清楚知道在逾節的關係，他們在官員裡面可以去釋放，有權力去釋放一個的囚犯，當中有一個叫巴拉巴，他曾經在犯事去作亂，在作亂的期間他曾經殺過人。接著呢，去到第11節，祭司長去煽動周圍的民眾，跟住呢啲民眾要求比拉多去釋放巴拉巴。跟住呢都係同一段嘅經文，第下一節下兩節都係馬可福音第15章第12同埋第13節。比拉多就問啦，咁樣呢個猶太人嘅王，你要我點樣去處理佢呀？呢一班人佢就喊著係咁叫，要咩呀？他要釘十字架，把他釘十字架，把這個猶太人的王釘十字架。你會見得到這班人其實他怎樣在歷史的當中，甚至在耶穌的年代，他們的反應，這班全部都是外人，這班全部都是當時聽得到撒種的比喻的人。所以會不會是因為這樣，他們不願意去相信耶穌，也都不知道這個撒種的比喻的解釋，臨到最尾他們就承受了第十二節這個這樣的結果呢？今天要跟大家去講一個的觀念，就是時間線。時間線就是由開始，譬如在我們的熒光幕的右手邊，我們有創世記這個的時段，這個世界的開始，創世記神創造了這個宇宙，這個地球，跟著人類所有的開始，跟著就到出埃及記。出埃及記一個很特別的時間坐標，我們剛才講在個時間線的上面，我們知道何時開始，一路一路的去到我們現在2025年。跟著呢，創世記是一個坐標，這個時間坐標，因為上帝創造這個宇宙。跟著出埃及記，出埃及記一個特別的地方，因為摩西上西奈山拿十戒，神用他的指頭寫在法板的上高，放在石板的上高，成為十戒，對人的要求寫了出來。我們收到，摩西收到這個的指令，一個很重要的時間坐標，我們會清晰開始明白神對人的要求是什麼。跟著我們一去就去到耶穌出世了，去到耶穌出世，耶穌出世了，世跟精女懷孕生子，耶穌出世，跟著呢就33年去釘十字架了，釘了十字架當然要復活升天，跟著呢就去到我們進入新約的年代，正式進入新約，因為耶穌基督成就了個救恩，我們在2025年這裡。那大家都有一個時間性，這個時間線的觀念之後，我們就將每一段的經文我們放回去這個時間空間的裡面，我們會容易去理解究竟當日發生著什麼事。有撒種的比喻，撒種的比喻應該是耶穌出來傳道直到他釘死之前當中的發生，即是大概在30至33年的裏面去 将这个撒种的比喻去讲出来。讲出来的时间，耶稣是只是跟门徒去解释撒种的比喻，只有门徒和跟从耶稣的人知道撒种的比喻和以下一大段的比喻，不同的比喻那个的解释，只是跟从耶稣和耶稣那十二个门徒知道，其他所有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那个的解释。所以当时这个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尝试去讲出天国究竟是怎样样。旧约只是知道有耶和华，去到新约耶稣亲口将这个奥秘讲出来，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些的奥秘一步一步慢慢讲出来。跟住啦，我哋会见得到三九七年嘅时间系加太基会议，佢哋将27卷新约书卷纳入为正典，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时间坐标。耶稣开始出嚟传道，已经开始将佢嘅道理讲出嚟。耶稣钉咗十字架之后，升咗天之后，门徒开始慢慢将耶稣嘅道理再重新一次记低，跟住笔录，跟住传扬出去。嗰阵时未有印刷术噶，嗰阵时写紧羊皮卷噶，佢哋写喺啲卷度，唔系个个有圣经噶，净系会堂里边一班嘅拉比先会接触到。嗱，呢啲嘅所有嘅歷史，我哋大概都知道。我哋砌翻喺嗰啲嘅時間空間嘅裏邊，我哋會知道去到397先至納入正典，但係唔係個個都有羊皮卷，唔係個個都有聖經。397有開完好多會議，大公會議，好多嘅教父將所有嘅歷史去證實。邊卷書卷係門徒寫嘅，佢哋嘅流傳嗰個嘅幅度係咪大家都去認同？跟住經過禱告，經過好多次嘅會議，臨到最尾，佢哋確立咗新約嘅正典。跟住啦，去到1546係馬丁路德嘅離世嘅日子。1546係馬丁路德離世嘅日子。馬丁路德咁大家都會知道啦，佢當然係天主教的神父，他是神學教授，他是修士，他對很多事都很有洞見。馬丁路德跟我們有很大的直接關係，因為馬丁路德他願意嘗試很認真地面對他自己的生命，他覺得他有很多的罪，他究竟得不得救呢？他怎樣去面對他自己的罪，去懺悔，去看很多的東西，他是修士，他是神父，所以也都會處理自己這些問題，怎樣可以得救，沒有得救的把握。臨到最尾，他在羅馬書的裡面，聖靈充滿他，他對羅馬書有一個很深入的洞見。臨到最尾，他知道明白羅馬書解什麼，就是現在我們強調的因信稱義，不是靠著行為，是靠著我們對耶穌基督這個的救贖，純屬恩典，憑信心接受這個恩典，因信稱義。馬丁路德很盡力的去理解，臨到最後他有這個的觀念。跟住佢對贖罪券啦有一啲嘅理解啦，跟住覺得唔好啦，跟住就寫咗95条啦，跟住臨到最尾，長話短説，臨到最尾就係俾天主教教會講咗出嚟啦，跟住就開始有一個新嘅宗教出現，跟住咧就成為基督教、基督新教啦。點解要提馬丁路德呢？馬丁路德佢離世嘅日子1546，佢對羅馬書重新的去演繹，更加明白得救的確據，聖靈在我們生命的當中，憑著信心相信因信稱義，聖靈內住，這一堆的東西是羅馬書我們現在的理解。但是在397新約正典已經確立，他們怎樣去看這些 经文里面的理解呢？去到马丁路德，他重新去理解圣灵的感动，他终于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书卷在397已经有，去到马丁路德的年代，他才理解到什么叫因信称义。跟着后期基督教才出来，我们现在一信耶稣那刻，你就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这些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们用了很久很久，临到最后在不同的空间里面，他们才领略得到。但我们已经一信耶稣那刻，我们已经全部知道了。跟着孙信博士，孙信博士他离世的只是1919。孙信博士对于我们来说一定不陌生啦，因为他是宣道会的创始人。孙信博士怎样去看撒种的比喻呢？在一本书叫做《先言之信》的里面，《先言之信》有一个很小的标题，那个标题是说宣道会的核心信仰。我们是宣道会，孙信博士写，那他怎样去理解这个撒种的比喻呢？首先，孙信博士是相信前千禧的。前千禧就是说基督会再来，基督来了之后会在地上作王1000年，所以叫做前千禧。这段的说话他就说了，孙信博士去支持前千禧之说，还有一个的凭据，这个凭据就是基督了。基督给我们一个的描述的景象，这样他将再来那一刻之前的景况呢一一跟我们去描绘，而他是引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这一段的呢，就其实下底的细节就是形容第十三章大概讲过的事。他说呢，有种子落在路旁的里面，被空中的飞鸟啄了去，落在石床上面的去枯干，落在荆棘的里面会挤压，落到好土的里面它会结出果子。敌人呢撒下皮子，麦子和皮子一起生长，收割的时候，直到收割的时候。跟着呢，教会在外面看来呢就好像芥菜种发大成长，但是里面呢充满了酵的。跟着呢，一些真实纯直洁就好像埋了在地下里面的珍宝和珍珠一样，很难找得到它出来。网中一网，网了很多不同的人，只有天使才可以分别善恶。其实这一堆的记载，其实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描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描述，刚才讲过了撒种的比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很记得撒种的比喻这个的大比喻，但后面那些小比喻有时都不是很记得。跟着呢，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里面呢，他有讲撒种的比喻和其他的比喻啦。临到最后呢，他是讲平静风和海的。因为有撒种的比喻和平静风和海，所以我们通常呢，我们都特别喜欢关注在马可福音的里面。但是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其实他的记载有不同。他的记载不单只是记载住撒种的比喻和当中那一系列的比喻，他还有多了四个的比喻出来。这四个的比喻呢，在马可、路加都没有的，约翰当然没有这些记载。所以呢，你会见得到这个解释杂草啦、杂草的比喻、藏宝珍珠的比喻、撒网和新旧仓库这四个特别的比喻呢，只是马太福音有。而孙信博士呢，他是引述马太福音的，明白吗？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去留意一下究竟马太福音这四个特别的比喻讲些什么。跟着刚才讲了，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的里面，他讲完一系列的比喻之后，到最尾呢，他是讲拿撒勒人去厌弃耶稣，耶稣在自己的家乡呢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在马可福音呢，在马可福音讲完那一系列的比喻之后呢，他用了平静风和海做一个结束。两段的不同的记载，即是两大段的记载，在马太和马可呢是有分别的。马太呢多了四个的比喻，跟着呢临到最尾，他最尾的结局那橛呢是用了拿撒勒人不喜欢耶稣。马可呢就少了这四个的比喻，跟着他用平静风和海做结束。 咁我哋睇翻馬太福音啦。喺馬太福音嘅裏邊，佢講咗一樣嘢，就係、是、雜草比喻。喺呢個雜草嘅比喻嘅裏邊，佢寫低咗一個嘅時間空間，當時見唔見到啊？當時耶穌離開咗眾人，進入屋子，佢哋嘅門徒進前來說：請把田間雜草的比喻講給我們聽。他回答：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種就是天國之子，雜草就是那惡者之子，撒雜草的仇敵就是魔鬼，收割的時候就是世代的終結，收割的人就是天使。這段的經文呢，是耶穌親自講的，跟住呢馬太亦都冇任何的附註喺度，跟住孫尚博士引述呢一段的聖經，佢話佢相信基督再來的時候，耶穌基督親自描述當日會發生啲乜嘢事。咁所以咧，我用咗紅色去 highlight 咗啲嘅字眼啦。耶穌親自同門徒講，跟住咧佢話。呢啲嘅種殺嗰啲種嗰個係邊個啊？出嚟殺種嗰個係人子，跟住咧呢啲好種咧係天國之子。臨到最尾收割嘅時候係呢個世代嘅終結。邊個去收割啊？係天使。你見得到有時間坐標，有講嘢嗰個耶穌。耶穌嗰陣時候，佢講咗，孫尚博士佢亦都再提翻，佢相信末後嘅世代就好似撒種的比喻嗰個嘅時間空間一樣，喺教會嘅裏邊會有啲不同嘅情況去發生。佢引述係馬太福音呢一段嘅經文。喺呢條時間線嘅上邊，我哋將所有嘢砌翻埋。我們會知道撒種的比喻開頭只是跟跟從耶穌和那12個門徒說，其他人他只是知道撒種的比喻，解釋只有跟從他的人和那12個人。我們已經不在那個時間空間，我們一信耶穌那一刻，我們已經知道了所有的事，我們比當時的門徒更加厲害。我們這個天國的奧秘，大部分我們都容易掌握到了。我們怎樣去相信呢？我們只有部分，可能 10% 到我們不知道的，就是基督何時回來。基督何時回來，我們深信耶穌基督一定會回來，這個是必然的，一定會的。但我們不知道幾時幾月幾日耶穌回來，這個是不知道的。聖經說耶穌說，引用馬太福音說，就是好像賊一樣，好像賊一樣，沒有人知道賊幾時來的，但會看周圍旁邊周圍的情況，我們可以略知一二。在神國的奧秘，我們只是不知道神幾時回來，我們知道耶穌一定會回來。在舊約的裏面，我們知道有尼賽亞。在舊約的裏面，大家當時的人，他們知道耶和華在這裏，耶和華就是這個救贖他們那位，所以呢他們等候尼賽亞再來到來臨。他們等候尼賽亞的時候，尼賽亞也可以解受膏者或者拯救者。在舊約的裏面，他們等著這件事。耶和華、尼賽亞、受膏者、拯救者，他們只是知道這些，他們在等著這些。接著去到新約耶穌基督和精女懷孕生子，接著出了世，接著30年開始出來傳道，接著耶穌開始將這個天國的奧秘慢慢講給周圍的人聽，沒有其他人的時候直接解釋給門徒知道。 他开始亲自讲出整个的救赎计划。神的儿子降世为人，临到最尾去钉十字架，跟住复活升天，圣灵降临，整个的救赎计划耶稣慢慢去讲出来。我们会知道耶稣基督钉死了之后第三天复活，今日是复活节。我们再次重温这一段的历史，我们去明白基督耶稣为我们所作的一切。临到最后我们知道圣灵降临，外邦人得救，我们知道基督会再来。这个整个就是整个的尼赛亚的秘密，神国的奥秘。当日是一个的奥秘，今日我们大部分都完全知道了。我们可以怎样去理解我们的生命呢？藉着今日在复活节的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可以怎样活出这个的生命去见证着耶稣基督呢？复活节对我们的反思最尾最尾了。今天是复活节，亦都是有部分和逾越节去重叠了。在旧约逾越节，逾越节你可以说是一日，正月十四你可以说加多七日下去，因为除酵节。整体上亦都可以叫做逾越节，你可以分开好仔细叫做逾越节与除酵节，看我们怎样去看。复活节你可以说有一日就是今日，你可以说前两日叫做受难节，今日叫复活节，明天叫补假，看看我们怎样去看。我们知道有些事今年复活节和逾越节有部分时间重叠了。我们相信神在历史里面去掌管着所有的一切，不论是过去或者是将来。在这条时间线的上面，我们知道神有能力掌管过去、现在、将来。这个救赎计划本来只是得犹太人，藉着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外邦人都可以去得救。耶稣基督必定会再来。在逾越节，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晚上，他和门徒一同守逾越节的晚餐，跟着将逾越节旧的观念重新演绎，成为新约我们圣餐的圣经的经文的根据。跟着耶稣在逾越节的晚上，临到最后被人捉了，受审，第二天钉在十字架的里面，临到最后最后死在十字架的上高。你见得到逾越节，跟着耶稣基督在逾越节重新演绎，成为新约我们现在所坚信的。逾越节最基本的观念就是跨越死亡。在出埃及记为什么要守逾越节？因为有第十灾，第十灾是一些很犀利的灾难。临到最后你愿意将这个羔羊那一晚做完所有的事，将羔羊血抹在门楣，神的使者见到他就跨越，不再进入去这间屋的里面，你可以逃过这个灾难，亦都是一个救赎的凭据。在世界这么纷乱的当中，前几年有打仗或者其他的动荡，打仗这两三年打得很犀利，不论是俄乌或者以色列与加沙打得很犀利，现在好像停了，停停地，但是现在这个贸易战究竟是战争呢？好像没有飞机大炮，没有死人，不过现在美国说要跟中国征收 245% 的关税，不知道会怎样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控制不到，我们不可以有任何可以干预，好像很无奈。但是 一定困难。我们可不可以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去跨越这些困难呢？这个跨越的困难不是代表我们免受这个灾难，是我们凭着耶稣基督，我们跨越，教我们怎样去面对。临到最后最后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是不论撒在什么的场景的当中，这四个的场景他们都是听到的，这四个场景他们全部都听到的，但是他被周围的环境可能挤压住，他结不到果子。在第三个场景，在荆棘的里面，他是强调他被挤压住，那棵植物是没有死到的，圣经没有说那棵植物是怎样，只是说他们结不到果子。去到好土的里面，他们可以结出很多的果子，30、60、100。我们要怎样去面对呢？我们可不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去跨过这个的困难，跨越这个的死亡，跟着临到最尾最尾，有些事我们都要面对的。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将我们周围这个的道，我们去结出这个的果子，跟我们周围的人去分享基督耶稣的信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一定会回来。孙尚博士说，基督耶稣再回来的日子就好像撒种的比喻那样，我们会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好土，我们要结出果子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再次去重温这段的经文，你亲自的祝福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力量，我们可以去面对。虽然前面可能真的困难的，我们知道，但是都让我们在现在这刻，相对地我们都安逸太平，太平盛世没有打仗的时候，我们就将耶稣基督这个的爱，这个的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尽力的去争取时间，尽力做好将这个福音传开，将这个信仰同人分享。我们知道基督你一定会再回来，给我们有力量的去面对，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名求，阿们。